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啊，我们的第35次的分享。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叫永不失败的福音。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是你来寻找我们，我们才一定能够得救。如果是我们自己去找上天的路，我们所有人一定全部灭亡。但是你来拯救我们，你来寻找我们，我们这些人就一定得救。因为你寻找的人，你一定不会迷路，你也一定不会撇下我们，你一定找到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带到天父面前，带到永生的救恩里面。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在这里把我们啊接下来要这个分享的这个我们的使徒行传的这些啊这个信息，我们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救恩，看见你福音的大能，看见福音的得胜，我们心里就喜乐，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题呢叫永不失败的福音。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在使徒行传第14章哈，来分享这一章的经文。我们上次讲过使徒行传14章，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去讲。我们上次主要从宣教的角度讲，那我们今天呢是从福音的角度。那我们这里有3节的经文，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读一下哈，所以方便的话就打开麦帮我们把这三节经文读一下啊。好的
啊，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完毕。
好，感谢主，谢谢袁梅姊妹帮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哈。那我们看到其实使徒行传第14章呢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因为14章呢就讲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旅行宣教啊，他们去到以哥念，然后又去到路斯德，然后后来又拜访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又一路回转，一直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路斯德发生的事情。保罗他们行了一个神迹，让一个瘫子呢起来行走，后来全城都轰动，但是保罗他们也因此遇见了逼迫。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就再继续去看好，在这章经文当中主告诉我们一些很宝贵的真理。那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呢就是讲永不失败的福音。好，永不失败的福音。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14章的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到好保罗巴拿巴他们好一直的努力的去传福音。好，就像我们在这里啊，放的经文，他们其实一开始去到以哥念，然后他们在以哥念传福音大有果效，然后呢犹太人就来逼迫他们啊，但是呢他们被逼迫，他们只能离开以哥念这个地方，他们就逃到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比两个城市里面，然后去到那里干什么呢？去到那里，在那里传福音。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在路斯德，保罗遇见了一次非常非常大的艰险，就是因为他行了这个神迹，然后路斯德的人说，哎呀，这是神在我们当中显现了啊，不得了了，要拜保罗他们。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就说，我们是人，你们不要拜我们。然后这个时候犹太人和路斯德的那些人呢，就一起来去耸动人，来去攻打保罗他们，然后把保罗打得半死，他们以为保罗已经死了，所以把保罗拖出城外。但是保罗没有真的死，他是昏死过去了，所以他起来以后又回到城中。然后我们看到第20、21节讲说，门徒围着他，因为看到他被打昏死过去了，他起来又进城，第二天又跟巴拿巴往特比去，然后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讲永不失败的福音的时候，首先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多的感动，我们看到保罗他们的坚忍，我们看到保罗他们遇见艰难，但是他们全然得胜。那么我们在这里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就是保罗他们因为广传福音大有能力。我们希望大家要知道，我们很容易觉得说，你看保罗他们真的是很有能力，可以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把福音传出去，哎呀，这个是只有他们能做到的。我们说这是我们人的看法，其实我们往深一层去看，你不能只是看现象，你要看本质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相反的事情。什么相反的事情呢？并不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拖住了福音，而是福音的大能拖住了保罗和巴拿巴。就是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说福音的大能拖住福音的使者。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一旦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你在传福音上面就不一样了。因为如果我们以为说是有些人特别有能力，他们能把福音很好的传开，你这样认为的时候，你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大敢传福音，或者你说我有这个能力，又容易陷入骄傲。但是我们反过来看的时候，实际事情的本质和真相是福音的大能拖住福音的使者，所以我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福音的使者，而福音的大能会拖住我。福音的大能怎么使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大大得胜，福音也怎么会使我大大得胜。所以我不是因为勇敢我才能去传福音，而是我越去传福音我就越勇敢。我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才能去传福音，而是我越是去传福音我的能力就越强。因为能力不是从我发出来赋予到基督的福音那里，能力是从福音那里发出来赋予到我生命当中。所以我越是去传福音我就越有能力，我越不去传福音我就越不能够体会到福音的能力。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恍然大悟，我们就更勇敢地传福音。你不要觉得说是保罗这个人有什么什么特质，所以他才能这样传福音，所以保罗已经死了，还有谁能这样传福音呢？我们说不，是因为福音有能力，他去塑造了保罗，去塑造了每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所以只要我愿意传福音，只要我勇敢地去传福音，我就一定会越来越有能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传福音，保罗他们为了传福音受了很多的苦，经历了逼迫，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他们并没有因为传福音而被消耗掉，恰恰相反，传福音不是消耗而是加添。我们越去传福音，那福音就会给我们加添更多的力量，加添更多的智慧，加添更多生命的活力，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说我们不去传福音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辈子，但是严格来讲，如果一个基督徒领受了福音却不去传福音的话，我们这一生过的是很苟且的。但是我们勇敢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说当我们勇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像什么呢？我们说每一个福音的工人都是下埃及的摩西，就是我们个个都像摩西一样，我们下到埃及去。我们看到摩西下到埃及拯救了很多神的百姓，然后摩西下埃及的时候他是80岁，那么在人看来说他已经老了，他不能再做什么了，但是因为他要去勇敢的传福音，你看到他那个生命的能力远超过任何80岁的人，甚至比那些40岁甚至比那些20岁的人还有能力。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传福音的使者都好像摩西一样，我们是拥有超自然的生命力量。摩西一生为福音而活，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甚至到他死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他眼睛也不花，耳朵也不聋，是非常有生命能力的。保罗虽然身上有病患，但是保罗身上那福音的能力使他在这一切当中都去得胜。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每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每一个福音的工人，我们都是下埃及的摩西，我们去到埃及就是这个世界里面去拯救一个一个的灵魂。这些灵魂原来是在永死当中的，现在因着我们传的福音得了永生。这些灵魂原来是做罪的奴仆的，因着福音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些人原来被世界所压榨，现在因着福音 他们成了自由的儿女，他会大不相同。我们每一次传福音都是经历出死入生的神迹，我们每一次传福音其实都是见识什么呢？我们说是见识永生的发生。而且这个永生是怎么发生呢？是从无到有的发生。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主。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从无到有。弟兄姊妹，当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当上帝说了一声，然后就从无到有造出了一个太阳，我们说这是何等惊人的神迹。但所有这些神迹都比不了从无到有的永生的发生。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原来没有永生，但是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有了永生。因为一个灵魂的永生绝对比太阳更辉煌，绝对比月亮更让人惊异，绝对比整个宇宙都让人惊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见识到从无到有的永生的发生，从无到有的最伟大的神迹的发生，就是一个没有永生的人变成有永生，一个永死的人变成有永生的人，这是不得了的神迹。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像保罗他们那样子去广传福音。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败坏，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抵挡，你要知道你越传福音，你就越有力量，你就越有智慧，你就越有生命的大能。因为福音是加添我们力量，传福音不是消耗我们的，是给我们增添的。这是我在这里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三节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保罗行了一个神迹。行了个什么神迹呢？就是让路斯德城里面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本来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走过路的人，然后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大声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我们看这里面的时候，我们经常把焦点都放在什么呢？放在这个人的信心，放在保罗行的大神迹上面。这个神迹好惊奇。但是我说我今天换一个角度想让大家去看，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圣诞福音布道会了。那我希望大家从这里面要看见一点，看见什么呢？我说怜悯的力量。保罗为什么向这个瘸腿的人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是因为怜悯。弟兄姊妹，你不仅要看见信心，还要看见怜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晓得一件事情，怜悯不是软弱，怜悯是大有能力的。怜悯不是一个人心灵懦弱的表现，怜悯是一个人心灵强大的标志。一个人心灵越强大，他越能怜悯人。一个越能怜悯人的人，表明他的心越强大。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一个人嘴巴很厉害，一个人眼神很厉害，很锋利，我们说他有力量。我们说不是的，其实经常这种锋利的嘴巴或者锋利的眼神是容易伤人的，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但是那个怜悯的心却能安慰人，能够医治人，能够被上帝使用来行神迹。保罗就是对这个人有怜悯的心肠，所以圣灵就使用他，就行了一个奇妙的神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越有怜悯的心，我们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有力量。什么时候我们塞住自己怜悯的心，我们就塞住了自己传福音的力量，就塞住我们心灵力量的泉源。所以我们要靠近我们的圣诞福音布道会，我特别鼓励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常常提醒自己，也常常为这方面去祷告，也为众弟兄姊妹去祷告。祷告什么呢？怜悯的心肠。主啊，求你给我们怜悯的心肠，让我们看见那些慕道友，包括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我都要存怜悯的心对待所有的人。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次福音布道会一定就会大有能力。而且我们说在这里的话，你去看，我们说怜悯是什么呢？怜悯是神迹的发动机。其实你去看圣经，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行神迹，都是因为他怜悯。其实我们大家很熟悉，我们以前也讲过出埃及记。好，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问上帝，然后向请上帝把他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上帝怎么宣告自己呢？上帝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你看，上帝讲他自己，先宣告他的名字，我的名字是耶和华。然后他讲到他自己的属性的时候，他一上来没有讲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至圣的上帝，他没有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这是他行神迹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都这样去讲，比如说在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里面3:22讲到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我们主耶稣基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在行这个神迹之前，他把门徒叫过来说，我怜悯这些人，他们同我们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那个施洗约翰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这个撒加利亚做了一首很美的赞美上帝的诗歌，然后在里面有一句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经文，他怎么说呢？路加福音1:78，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然后保罗讲到我们得救的时候，他说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怜悯的话，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伟大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怜悯的话，这个世界就真的成了悲惨的世界。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他是有恩慈有怜悯的上帝，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有不断的神迹发生。而且当我们有怜悯的心的时候，上帝就会使用我们来去行他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而且我们说，当我们有怜悯的心肠的时候，这个怜悯的心呢，也是智慧的启动器。就是一个人如果塞住自己怜悯的心的时候呢，看见人有软弱，看见人有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推脱，我们就不会去想什么事情。但是我怜悯这个人，我怜悯心发动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我怎么才能帮到他，我怎么才能帮到他。所以一个人越是有怜悯的心肠，他的智慧就越多，他越是有怜悯的心肠，他的聪明就会增长，因为上帝会祝福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怜悯就是与上帝的心共振同频。你要知道我怎么，上帝的心在哪里，你只要心存怜悯，你只要看见这个世界里面的世人总是心存怜悯的时候，你就马上能够体会到耶和华的心肠。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哪怕甚至这个人有很多的糟糕的地方，但是我心存怜悯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跟上帝一起共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为我们有怜悯的心肠多多的祷告，要为我们这次圣诞的福音布道会要有更多的灵魂得了怜悯，要多多的祷告。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我们要求主使这种怜悯在我们当中显出大能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要讲什么呢？我说讲真正的成功人士，就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14啊，这里快到结尾的地方的时候啊，就讲了说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安慰大家，传了福音，又把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跟他们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什么呢？开了信道的门。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希望大家要知道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说真正的成功人士是谁？我们说真正的成功人士只能是福音工人，只能是传福音的人。为什么？我们说真正的成功是什么？我们说真正的成功就是上帝借着我们所行的一切事。只要不是上帝借着我们做的事，其实本质上来讲都是失败的。人做的事情，只要不是上帝要借着我们做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尽都是各种各样的遗憾和失败。但是上帝借着我们做的事情就大不相同，上帝做的事情一定是充满了让人惊叹的奇妙和成功。甚至上帝借着我们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你暂时去看的话，好像他已经失败了，但因为是上帝借着我们做的事情， 最终却一定成功。我们大家经常喜欢讲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列祖当中的约瑟。我们看到约瑟被他的哥哥们陷害，我们看到一件很可悲的失败发生在神的家里面，但是上帝要做的是一件极大的成功的事情。所以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被人投到监里去，但是上帝最终成就的成功是让人惊叹不已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人可不是约瑟的十个哥哥，约瑟的十个哥哥是被上帝反向使用的，我们是与上帝同工，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被上帝正向使用的。所以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盼望的就是上帝借着我们所行的事，上帝在我们当中他要成就奇事，他一定会成就奇妙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向人诉说上帝的作为，我们向人去见证上帝借着我们所行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在向人讲述上帝永不失败的作为，我们就是在见证上帝的成功，上帝的得胜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就是在向人诉说永不失败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让上帝来使用我们，我们愿意上帝借着我们去做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永不会失败，因为与上帝同工的一定是永不失败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福音工人特别的欢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做福音工作真的是可以闭着眼睛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放心，因为你这种愿意传福音的心不可能是出于你的肉体，一定是被圣灵感动。当你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在与上帝同工，哪怕暂时受到了挫折，哪怕暂时没有结出果子来，你都要相信你正在洒水，你正在施肥，你最终会见到的一定是上帝奇妙的得胜，因为与上帝同工的永不失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工人才是这个世界里面的真正的成功人士。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我们说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人士的话，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胜不过时间，时间过去，很多的成功都被时间淹没掉了，对吧？我们真的不需要讲太远，就讲我们近一点的，十年前的中国的成功人士是谁呢？现在他在哪里呢？20年前成功人士是谁？他现在在哪里？甚至去年所谓的成功人士，可能今年就会被时间给淹没掉了。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见证那个从无到有的永生的出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上帝借着我们的口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来，然后一个原来没有永生的人，他因着我们传的福音，他接受了永生，他接受了福音，他成为了有永生的人。我们亲眼看见永生从无到有在我们当中出现，然后我们去传这样的永恒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这样的福音的工作永远不会被时间淹没，因为我们做的是永恒的工作，我们把永生带给一个人，然后我们亲眼看见一个灵魂从原来要永死，原来要灭亡的人，是一个在时空之中被辖制住的人，变成了一个有永生的灵魂。这么伟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是上帝借着我们去做的，那我们就晓得说，这样的成功不可能被时间淹没，不可能被人的软弱淹没，不可能被这个世界淹没，而是永远发光。真的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一人身上所发的光如同正午的日头越照越明。其实我们这些福音工人，我们发的光是照到永永远远的，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欢喜，我们就大大的喜乐，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人要有一个信心，要知道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成功人士。所以我们马上就要到圣诞节的福音布道会了，在这次圣诞节的福音布道会上面，我们整个教会要一起 做真正的有永恒价值的成功人士，就是我们要传那永不失败的福音，我们要存着怜悯的心去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灵魂被拯救，我们要与上帝的心一起跳动，然后我们与主同工，与主同行，看见上帝的得胜彰显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可以欢喜畅快地说，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真正最成功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这个服事加油站我们讲永不失败的福音。那我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心得，或者觉得有什么地方想更多的去探讨的，那你就可以打开麦，然后呢来去分享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谁有心得谁有感动想分享的，那就打开麦来分享。